姐妹，好的，我们就继续我们的今天要完成约翰福音第一章哈。那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话，一开始呢，约翰帮我们做了一个很精要的一个序言哈。整个福音书是以耶稣跟人的生命跟给人的光有关系。那我们就谈到几个点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从太初认识到起初，这个很重要。这些认识都对我们都非常重要，就在序言里面哈。从太初就是本来还没有人，没有被创造以前就有神，然后我们才被创造出来，认识到起初。那没有的话，我们就是自生自灭，然后就有很多理论出来，就有很多变来变去哈。但是我们不会，我刚才谈到说原生，我的原生就是这个哈。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从黑暗认识到光哈，生命在它里头，这个是我们的光哈。生命本来就是神给我们的，那这个因为人在黑暗里面嘛啊。上次我也谈到。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的哈，渊面黑暗，我有谈到那个一个解释哈。那在创造人的时候，那个撒旦魔鬼已经存在，然后存在的话，只要是黑暗的属于他们的啊，那他们在这个空中掌权，然后神就在地上有好几层天哈。如果要把它讲得清楚，就说我们看到了这一层。然后有上面的那一层，那他在这个我们上面看不见的那一层掌权，然后还有所谓的第三层天啊，那神给他们就是把他们让他们堕落之后打下来，然后呢就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渊面黑暗，但是呢光却照进了啊，神说有光就有光，那个真光啊是原来光的这个光源，我们提过了哈。所以从黑暗认识到这个光，没有光，没有黑暗的话，我们可能谈光，可能我们就没有概念了哈。那我们也谈到什么叫做光，就是什么叫黑暗，就是没有光就是黑暗啊。然后一个姐妹也问到说，为什么有人翻译成黑暗，本来是黑暗不能接受光，然后另外一个翻译把它翻成黑暗不能胜过光啊，只要黑暗一过来，黑暗，哎，光一过来，黑暗就不在了。好，然后呢，我们谈到我们从神的儿子有形有体的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人生的哈，但是呢是由圣灵怀孕的，这个就是介于我们以后，我们后来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已经不是人意，也不是从这个血气生的，而是从神意生的。所以耶稣就跨从天到地，把它连接起来。它是人生的，但是是圣灵感孕，然后就把天跟地就连起来，然后让我们一方面我们接受了光，我们有光之后呢，我们就从耶稣就等于见到神一样，虽然他看不到啊，认识神。还有一个要认识神的儿子，要真的认识耶稣，需要有见证人。这是第一章里面。约翰福音，这个约翰作者呢，哈，他没有以约翰做自己的名称的哈，他都说主所爱的哈。那他提到特别提到这个施洗约翰。那上次呢，他在第一章里面很大的一个篇章都在谈施洗约翰哈。所以我们上次也大家也分享了一下，从施洗约翰的。做为主为神的羔羊做见证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那大家都有很多的这个分享哈，就学习到说，约翰哈，那我今天就把大家分享的就把它做一个整理了哈。好，首先呢，我们看到约翰他守住自己的本分，本分就是说。神给他的恩赐，就是传讲悔改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要传讲悔改的信息，要有一种特别，叫做从恩赐的类别里面叫做 叫做查验性的先知查验性的，属于先知性的一种恩赐，就是从神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分派给我们的恩赐，而这个恩赐呢，都是要服侍的，要彼此的服侍，要服侍神，服侍人的，服侍教会的哈。那么约翰的恩赐呢，特别是属于这种先知性的，他是先知的最后一位，第一个阶段。所以耶稣说他呢，在这个先知的这个阶段里面呢，他是最大的，可以说是最，为什么最大？因为只有他看到弥赛亚，大家都在预言耶稣，预言神的儿子，但是只有约翰面对面看到神的儿子耶稣。这个在旧约都讲得很清楚啊，生在哪里呀？他怎么样？有什么形象？都讲得很清楚。可是呢，他们就是模模糊糊，一直到约翰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就认定了，他就认得这个耶稣，就他们两个是面对面的，所以他知道他的本分，他不会越过他的本分，他也不会觉得说哦，因为他有招很多人甚至跑到旷野去找他让他施洗，他有很多门徒啊。其实耶稣的第一个门徒是从约翰来的哈。那很多人在还没有认识耶稣，这个施洗约翰已经在预备道路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或福音的见证人是有必要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要在哪里哪里哪里为我做见证。那我们就从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他是见证什么？我分成两个点，见证了什么？一点是说他是如何见证了什么，还有他的那个见证的这种态度，怎么做见证？我分成两个大项，不过我只有给你们一个范围了哈。我到礼拜六那天那个培训，我会更清楚，因为刚好我要讲这个。就是见证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哈，好，那我们就上次我们有一些分享了哈，我们从个人的传福音的经验呐，然后我们就谈到说，我们可以从约翰学到什么，学到他很认他的本分，而且他非常的尽职，好，他有那个恩赐，他不会怕跟人讲一些很严厉的话，那。他那个严厉性和那个恩赐性，到后来当他看到耶稣怎么他已经在预备在开这个前面在开这个路了让大家悔改的时候，为什么耶稣没有继续下去为什么耶稣听说耶稣都跟那些罪人在一起他也有他的有限呐。我每一个人有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可是我们的恩赐都是有限的，他有他的个人的有限。那所以，在那里，其实耶稣也给他再一次的提醒说，那个以赛亚是怎么讲的？什么叫做福音？有没有那个以赛亚的第61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就是要让瞎眼的看见然后他不是去找门徒，他被关的嘛，找门徒去问耶稣说，到底你是不是？他已经认定了，后来你是不是所以人是以我们的这种。不管我们的眼光有多利了他眼光很利就马上就认出来这是神的儿子，而且他对圣灵是有确据的，他看到圣灵像鸽子来见证，他也听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宣告，说这是我所喜悦的。当他帮他施洗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他非常守本分的，也非常尽责任，然后呢，他对他的生活很有节制，因为从小父母亲让他知道说你是被拣选要成为一个就像拿细耳人就是不能喝酒啦，然后他的穿着就像参孙一样然后就你不能爱世界就对了，所以他就在旷野。但是当神给他这个位分的时候，即使在旷野，外面很多人还是从那里进来。犹太人什么没有，罪的观念是有的。他们对罪的观念是，每一次他们如果失败之后，他们就开始呼求神了。哎呀，是我们的错只是改不过来而已哈。好，那我们看到我们就做一点点总结我们上次大家都谈得很好就是 他知道他的位分，所以呢，他生活是有分别的，他的生活的怎么样过他的生活是有分别的，不能跟人家一样，在世界里面呢，或者是他只能为他的使命而活，然后认得神的儿子，这个也是不容易。所有在耶稣受洗之后，所有的犹太人，有人渐渐的一直到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百夫长，还有那个包括包括谁？包括那个尼哥底母，都是到最后，一直到他上了十字架，有人是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之后才认到他是神的儿子。可是约翰是第一个在那里宣告，先知有先知的一个很专心的一个眼光，他认出来，然后呢？他有圣灵做他的确据，他不是凭自己的，他有圣灵的同在，有灵里面的一个感动啊。那最后我要讲的是这个约翰呢，他有他自己传那种悔改的福音，他自己传说要有悔改的果子，悔改就要结出悔改的果子。那他本身就是那个有生命见证的人，他不是只有嘴巴讲。不是只有很会做这个见证，而他生命就是有果子的一个弟兄，一个先知哈。那当然我们知道他时间不多后来呢，因为他需要尽忠职守，他不能看到有罪的，连那个王他都可以跟他讲就是非常非常就行公义然后就变成被关起来，到后来就被砍头了。所以我们看到他认识什么叫做神的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个他都有的特质都有然后跟神同行，神要他们怎么走，他就怎么走。所以一个见证主的人，一个见证福音的人，不是只有他用他的恩赐，哎呀，都会讲或者是很有能，很有。怎么讲？恩赐的话，就是有那个才，我们讲的比较属于这个，就是才能嘛，对不对？而是他的生命啊，所以我常常会把果效跟果子把它搞得很清楚我自己也很小心那所以我们就上次有这些分享，我就把它做一个总结那当然你可以更仔细去看到到底约翰在见证什么。他所见证的是什么？有一点很重要，神的羔羊。约翰对旧约是很清楚的他是一个祭司的家庭这样出来的那他对于这个旧约的历史、旧约的律法都很清楚的，特别是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因着羔羊而得免死，免于死。所以他对罪才会有那么深刻的一个一直在宣传这个罪一定要悔改所以他认得说这个是神的羔羊，他知道说那一些每一年都要被很漂亮的、很完整的、很健康的一只羊，要把它牵到祭司的面前被杀掉，然后来除去他们的罪，所以。约翰对这样的一个，他等于是旧约的先知到这里做一个段落了他就在他等于说他的认知有到这里而已了，他的认知没有到以后的耶稣钉十字架又复活所以他才说，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比他一样大的，大家就说可以看到跟这个弥赛亚这个羔羊的面对面，那之后的那一段呢就不一样了所以后面天国里最小的比他大，就他们其他的，当你见到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等于说后面的那一段的见证人呢，就要见证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再来，对不对？那个时候的见证人，像约翰的话，他要见证。我们的罪需要救主，然后我们要分别为圣， 我们不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能有任何罪的当中的隔阂。然后来到后面的见证人，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就要见证耶稣为我们死，就是恩典呐、啊，恩典的时代哈、啊，为我们死。然后呢，我们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有新生的样式。那接下来啊，到这里有没有谁上次还有想要再？因为我请你们分享说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跟约翰学到什么哈、啊？大家有很好的分享哈、啊。上一次啊，我比较让你们就要讲。今天我是把它做一个总结啊，有没有谁还有想到什么？对于啊传福音。跟约翰这个事情，约翰学到什么哈？不然我们就进到最后一段哈，最后一段啊，因为他有门徒，那他自己很讲得很清楚，我不是基督，基督就是王嘛，那个要来复兴以色列的那个王啊，要来拯救的那个王，我不是啊，我也他自己也说他也不是先知，他其实是先知了哈，他说我也不是，都不是你，诶，他们在讲的先知是以利亚啦。因为那个在马拉基书、以赛亚书也提到有一个要为这个做开道路的哈、啊，然后也提到说马拉基也提到说这个要就是先于这个救主来前面为他预备道路的也提到啊，所以他们才会问说，难道你就是以利亚在好像再来的？因为以利亚没有死嘛，所以以利亚。再来的啊，那么他很清楚知道神在预言的这个是人子没有错，可是呢，他是在我本来我以前就有的，好、啊，他其实就在讲前面约翰讲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要来的那一位，当然后来以人的样式到世上来，可是他是太初就有的，所以约翰。从灵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跟看见。好，那我们来看哈、啊，今天来看，从约翰，他有他的门徒。只要你有一个纯正的这种信念或信仰的时候，然后一定是可以成传的，因为他是真的，他经得起各个时代的考验的，不会被淘汰的。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些乘船，记得哈，永生就是它是可以乘船的，它是等于说呢，为什么神没有造儿女呢？他让我们去生养，让人去生养众多，它就是一个乘船，那生命是可以乘船的。所以只要是你是一个蒙恩的人，你有你的生命的一个从旧到新，从死到活的人的话。你身边一定会有，我们不用算几个，神不算几个，一个就是一个，对神来讲就是一个，它不是几个的问题哈，而是说我们一定会影响到，会传递，会分享我们这样的一个好的消息，福音或者这个生命一定会感化到别的生命，所以。那个时候，约翰有一些门徒，他们看到这个老师在传这个悔改的福音，不容易哦。要像约翰一样传这种悔改的福音，要有那种公义的一个认知，还要有公义的胆量。到底是要讨神的喜悦，还是要讨人的喜悦啊？他有很多，还有好几个门徒，表示有很多人在追求真理。很多人在等候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圣者，以色列的这个神所命定的这个救主要来。那他们有他们的，我们看到后来耶稣的门徒都有他们的专业了啊。但是呢，问题是他们也除了专业以外，除了他们在做他们的生活维生的一些专业以外，他们心里面为什么会跟着约翰？因为他们心里面有对于生命的追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因为约翰的这种见证，以至于使一个特别提到一个，哈，其实不是只有一个，然后就跟了耶稣。那我们现在把这一段念完哈，把这一段念完了，我们再来谈啊。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哈，我们从第29节，29节，看看啊，等一下，我看看29节，OK，好，29节，接下来好了哈，好，我们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29节，先念到35节。
我来。
好的，请念。
这次，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吸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
再念，
在
再念，
次日，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再继续聊。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的，谢谢，好，看到约翰，施洗约翰。他有他的一个很核心的信息一直在见证，他很确定，因为曾经那派他施洗的、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他对神是很有参透性的啊。他曾经听到神对他说，派他施洗的。因为圣灵成为他的确据，这个信息他一直在传，一直在传，传到一个地步呢，传到把他的门徒推向耶稣了。好，我觉得每次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然后到后来他说，那你就说呢，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听见施洗约翰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我想这是我们见证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哈。如果我们有一些人跟着我们，听我们的，我们就说我们陪伴他们好了，我们把他引进到这个信仰来的时候，那只有跟我们不跟耶稣的话，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忘记了，是里面还是钟会还是我忘记了就谈到说我们就是跟着耶稣就对了，没有错。问题是。人要跟着耶稣的这个关口呢，耶稣是那个入门，可是问题是还是需要见证人，所以我们的这个位置很重要。他就讲这个性质，一直讲讲到大家听了，觉得说一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跟着耶稣，他们也还没有接受耶稣的邀请哦，就跟从了耶稣。本来跟着约翰走的，不然一下怎么跟到他那去了哈？那不晓约翰的滋味如何哈？上次我们也有谈到，就是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哈，当神得到荣耀，当神我们的那个恩典，我们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喜乐的，我们是很喜乐，这也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保罗说，当我的喜乐是什么？是当我看到有一天你站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的时候，这个就是我的。等于是我的报酬了，等于说那个传道人的报酬了那个就真的就是传道人的心态。那如果传道人到个地步呢，觉得我做的工作，我服侍的人，到时候都是我的话，那这个就有问题了我很喜欢这个，说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所以他很是一个让我觉得是很出色的一个见证。 好，一个见证耶稣的见证人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从来看一下这几个，马上等一下你看到好几个名字哈，我看到它中间的那个连接关系，因为约翰的信息，他一直在传道这个信息哈，传出去，传出去，传到他的门徒，他自己身边的门徒，跟耶稣去了。然后因为这样呢，因为这些门徒跟了之后又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我们注意这些来龙去脉哈。好，那我们就看38节念到最后啊。好，我们看哪一位？38节念到最后，我们从38节接哈，然后我们念到最后好吗？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阵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约翰，马太福音16章17节称是约拿，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好的，谢谢。好，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人子取得人的样式，他又是起初创造者，所以就把天跟地就连起来了。所以最后这句话哈，耶稣自己讲了哈，你们会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等于是就拉开了这个福音的一个就启幕了，就打开了哈，把天跟地再次的连起来啊。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几个名字哈。刚才我们说到，首先约翰的信息是两个门徒，那只有提到其中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是谁？第一个，从施洗约翰来找耶稣的是谁？来跟耶稣的是谁？
安德烈，
安德烈。那安德烈是谁的兄弟？
彼得的，
西门彼得。
是的，是的，西门彼得的兄弟。在这里面呢，最安静的只有西门彼得哈。你看到这一段里面哈，那个时候的西门彼得还隐隐约约哈，但是你会看到几个特别哈，因为施洗约翰的信息， 当然，他的为人、他的生命表态都可能都会感化到他的门徒啊。但是他的信息触动了他的两个门徒，其中特别是安德烈，就跟了耶稣。然后跟了耶稣了之后，当然自己有个兄弟，啊，一方面血缘的亲，一方面也是最亲近的，等于说这在一起的那。就从彼得是因为他的兄弟，那彼得没有表白，为什么他信？啊，没有表达他信的是什么了哈。然后第二个，等于说第三个了哈。从安德烈、彼得，然后再来就是腓力。腓力的话是耶稣亲自找到他，等于说他中间好像没有。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是同城，同样那个城里面的人啊。那当然，如果他们听过约翰的信息的，我想他们都很熟悉的啊。那这个腓力是耶稣直接来找他，然后他就赶快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腓力跟耶稣怎么连上线的哈。那他就赶快去找一个拿单业，找这个拿单业，他跟他说什么？他说：“那个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请注意这个‘我们’哈，不是我遇见而已，我们遇见了。你可以看到这个福音的神的心意吗？他是要连接传出去，而且是要承传的。他一方面是在扩展，一方面是很深远的向前面。”继续下去的，我们遇见了，我们这里已经有好几个了啊，而且他还特别说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你也可以从这一段里面看到，在这些人的个性不一样啊。对腓力来讲，约瑟是一个木匠儿子拿撒勒耶稣，对他没有什么感觉。哎，这个，所以每个人都有爸爸，都有出生嘛。刚才我们谈到原生家庭啊，可是这个拿但业呢？他听到这句话，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跟众先知所这个腓力是很有，怎么讲，很会引经据典的哈。他为了要说服这个拿但业，他把摩西拿出来，也把先知拿出来，而且他非常确定，他说呢，就是那个耶稣。那耶稣是谁呢？他的背景身是约瑟的儿子。”哇，你看，为什么后来有一次，耶稣在那个五饼二鱼的时候，特别要考腓力哈？我觉得腓力有他很特别的特性，他把他讲得清清楚楚，偏偏碰上拿但业。你们有没有传闻有这样的经验？拿但业怎么回？他没有，摩西先知对他没有什么印象，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你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特性。但是腓力怎么讲？那你来看呢、啊？等于说我是有根据的。你先不要否认他，你自己来看。我不怕你来看。好，我们现在出现了安德烈、约翰的门徒，他传给他的兄弟彼得。然后呢，彼得没有表达他为什么跟耶稣。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地方记载，彼得有一个地方，他真正放掉他所有的一切，跟耶稣是在那个他完全就是很累的时候，然后他也意识到他是一个罪人的时候，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到这个腓力，耶稣自己找到，主动来找到腓力，接下来腓力找到一个，如果你听到有人这样讲耶稣的时候。这样来看耶稣的背景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我们现在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如果有人跟你说，中国的历史不会比犹太人还长吗？类似这样了哈，我们的感受是如何？那会不会有碰到这样的人？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
有的师母，因为你要向别人传福音，他们有的会说， 你这都是国外的信仰，国外的那个你怎么就是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还要去信？会有这样？
会有哈，就是好像就对不起来，哈，一点都不着边哈。帮你，我想你会，你特别会有这个感受，会不会帮你？因为你过去的工作
有的，
是哈。
因为经常在传福音过程中，有的就说，你这也像刚刚姊妹说的，就是那是国外信仰，和我们没关系，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它有什么好处呢？那就说，这它给我的生活有什么，对我生活有什么好处呢？也有的说，这现在嘛。特别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很多人都在传福音。特别现在传福音过程中，他们都是因为现在是三令五申不允许，特别是共产党员不允许信仰。这个他们共产党把这个就是说把党派沦为信仰，所以呢，更现在是敌党更厉害，更
了
厉
解，
害。所以呢，他们现在就是传福音过程中，很多像在病人当中传福音，他们就说你给我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然后他们也怕异端，就是也怕很多时候也很怕异端来那个你传的这个东西好像和我们原来的法轮功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些邪教啊，
别
还有
掉
很
了，
多他们对，
真的。
他们会挂在一起，包括现在的，就像一开始你们在谈论的那个，现在的心理医生啊，现在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去学那个，在3年前嘛，就开始学那个心理咨询，做心理咨询，也不要什么条件，你就要去，就跟着去考，随便考个证，就像你说的，考个证就可以，就做那个心理咨询师。实在多的时候，因为我走过来看了一下，就像，我就拉拉杂杂。跟之前讲一下，就是你们之前一开始，开课之前的一个谈论，我就多分享一点。就是像有时候像我那个周边有好几个位是他们学心理咨询，他们也是姊妹，但是他们学了以后呢，其实效果，他们实际上就是师母你说的这种，更重要的是实际上我们很多人是需要陪伴的。并不是说是去心理咨询，这个现在变成一个产业了，心理咨询变成产
事
业，
业，
因为信仰的缺失，所以呢，很多人就走偏掉了，所以在传福音过程中呢，目前来说就是最抵挡的就是，如果你来信，就不给你工资，就不给你养老，可能这样对他们的威胁会更大，他们也知道，人呢也知道说。哎，那是关乎到你自己的将来来生，你的那个，但是呢，他也看见眼目前的眼观呢，定在现在的这个时候，所以那是很传的，现在是很抵挡很重很大，
是的呀。当我们的文化越长越久有根的时候，哈，我们很自然就会更会排斥一些所谓的我们认为是外来的，哈。其实我在讲到中国的这个对于諮商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没有一点，我心里面都没有一点有什么轻看或论断的意思，其实它是好事情，等于说本来是一个唯物论的嘛，对不对？就比较不注重到我们的精神、心理的需要。但那个时候呢，就一股风吹进来的时候呢，他开始也看到啊，因为我可以每一次从外面回到我讲到回到中国，其实我真的就是觉得我回到中国去那里的时候，看他的外面贴的标语哦，每一年在变。你就看到这个整个的那个人文也在有一个潮流在那里变啊，以前的标语跟后呢，慢慢的到最后呢，然后到后来的这个心理諮商这个流行出来的时候哈，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中国人开始注意到人的内心的需要，那也因为这样呢，那个时候呢， 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哈，就特别给妈咪有一个邀请，就是因为她本身有这个咨商的这个事业啊，当然不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信仰的这里这个领域里面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培训的哈，礼貌的培训啊，各方面的技巧的培训那边哈，那有因为这样呢，其实也借着她能够出一个所谓的咨商的一个邀请函，也给妈咪开了一个门，就是用辅导来做她要进去的一个理由啊。我们刚开始那一段是只是一个观光客，我们都没有任何都没有办法去告诉他们我们去做什么，当然也不能说我们去做什么，那就一观光后来就有一个名目在那里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可以是好的，可是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是徒然了，可以这样讲。那我刚才特别提到这个一方面我们看到拿单叶的那种，我们可以说他是怎么讲呢？肤浅无知哈。从别的来看他的时候，当我们说耶稣怎么样？可是当他们想到耶稣，一个木匠的家庭的儿子。然后他的出生的故事又是那么的寒酸，还被人家追到埃及去逃命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出生的一个背景的话，我们就看到神没有用他的儿子到世上来的那个好像一个很显赫的背景家世来吸引人。而这个偏偏也就是后来他被钉十字架的一个因素，大家都很期待他做一些大事情，因为他行神迹，他们认定他，他们一定有他们看到耶稣的那个权柄，还有他的这个对神的话语的，他老师嘛，对不对？他们就尊重他哈，但是到后来会把他放在十字架上钉死的这个。里面其实很多跟拿单也一样，到后来对他失望了，轻看他，对他没有期待了，包括那个卖他的犹大，你心里面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很肤浅、很世俗化的一些价值观。我们不要轻看拿单也哈，我们往下面看看拿单也。一方面，当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腓力。腓力说：“那你来看，等于说腓力对他他等于说他就回应了耶稣的邀请嘛，对不对？耶稣，你来跟从我。他真的去了，然后他去了，他没有后悔，不但没有后悔，他马上跑过来找一个拿单叶。哎，腓力这个朋友拿单叶呢，跟腓力完全不一样。腓力讲都是讲那个很有学问的东西，摩西的律法、先知怎么样啊？然后。”他是谁的儿子？什么都清清楚楚。这个拿单一句话出来，就是拿撒勒出什么好的我们再讲一句话，就是伯利恒生的那么小的城市，生的有王吗？或许这样讲哈。但是腓力说：“你来看，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跟接触呢，不是只有凭着我们听了一些道理，而是耶稣是。”很愿意我们深入的看他，而且呢，甚至邀请我们跟他彼此住在一起的啊。这个住当然就是像我们过夜的住，这个没有错。但是后来耶稣也说，你们在我里面，我住在你里面，就是那个关系上面是要彼此的深入的相处的。但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怎么看这个拿单叶。我们有没有这种眼光来看一些让你觉得说是在反对我、拒绝我、非常没有深度、我讲不通的、没有学问的？我们有没有那种眼光，像主的眼光来看这些人？这些都是神所宝贝的。那为什么他们处在这种让我们感觉好像根本就谈不来，或者是对不上呢？因为他们在黑暗里面。但是在这里，耶稣怎么看拿单叶？ 他说你是个真的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在这里，耶稣对神拣选的所谓的真的以色列人有一个定义，讲的真的以色列，就是说不是所有以色列人一生的血气生的都是这样的没有诡诈的人，而且要真的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就是被神拣选、被神工作、被神更新、被神赦免的这样的一个归属神、成为圣洁的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哈。他说他心里没有诡诈，一个很没有知识，我们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他吗？就是你好没有知识哦，你即使看不起那个这个他的背景也不要讲得那么明嘛，对不对？很没有那个哈，很没有风度哈。但是耶稣说他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他没有装作。拿但业从这里呢。一方面呢，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呢，你想，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拿但业，我们来想一想，心对心好不好？好，人的心理事实上是很需要被触摸的了。好，我们在讲心理哈。当然，我们说碰到像拿但业这样的人，你跟他传福音有没有什么感受？然后你对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怎么讲呢？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志，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想到更就你要帮助他，你要分享蛮好的分享给他，他不领情嘛，他跟你没有同样的看法的时候，那你有没有一个那种很愿意执着到底的？你来看啊。然后当耶拿但真的见到耶稣的时候，当耶稣说。你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时候，如果你是拿但业，你有什么感受？我们来想象一下，在这里各种个性的人都有，各个背景的人都有，那基本上他们是比较属于同城的人，同一起在做约翰的门徒的人，都是比较有相近的哈，可能他们的那个意志啊目标相近，大家都是比较属于一群哈。所以有时候就像耶稣讲的，这些福音要传出去哈，要从你自己的最近的这个群主啊，这里一定会先，不是说你要去就马上就要去很远的地方。耶稣讲那些话都有他的一个福音天国里面的那个律里面，在那个他有他的自己的一个定律真理的定律在里面。就你这四周围的人。平常的这些一起工作的啦，或者是你平常很熟的啦，还是你很敬重的啦，他们很敬重那个施洗约翰那在这里，如果你是拿但业，你会有什么感受？
如果我是拿但业的话，我就会，因为我们经常就是自己的心其实是自己最知道，除了上帝是自己最知道自己的心，所作所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自己最清楚，其实周边人不清楚。但是耶稣呢，他一针见血，就查看我的心，把我的心全部查看，真的是好像就像对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的，把所有的过去都清。一针见血说出来，实际上真的，我觉得就是他真的是经历了那个不仅风闻有你，而且亲眼看见你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他拿但业，所以他才会后面他就比较降服的，那就是说你是那个就是拉比，马上就称呼他拉比，也就
儿
称
子，
为他
人
人
的
的
儿
儿
子，
子。对，马上就这样的，他原来是一个。不轻易看的，就是觉得那个拿撒勒能出什么东西，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触碰他的心，一针见血，说明他是什么人，他是最清楚。拿但业他也是很清楚，他毕竟是约翰的门徒，是约翰的门徒，所以他很清楚，他也是真以色列人，他心知肚明自己的行为被人一针见血。也是对他的一个心理的检查，我觉得就是，所以他五体投地，就像我自己，我如果这样，我也是五体投地。好，
等于说，你认为一下子 耶稣这句话呢，把拿但业就把他好像拉到面前来，心对心的，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心对心，
不是远远的在看这个人，而是就好像让拿但业就更进一步的来靠近耶稣，这个意思哈。那不管是你或其他人要回应哈，你们认为拿但业对这句话是喜呢，还是怀疑呢？他会不会很高兴说：“哎呀，耶稣说我是真以色列人。”我觉得拿但业很有意思哈。到底耶稣有没有讲对？哎呀，对，请讲。
师母打断你了，他是会很喜的，很高兴的，被老师肯定了。然后如果是我呢，我会不好意思，又高兴的同时会觉得不好意思，就是刚刚才说了那句很冒犯耶稣的话，哎呀，巴不得耶稣不要听到，这就是我的想法。就是那可是他听到这句话，现在还会用这种态度来对我，所以我就会觉得很愧疚。会觉得，哎呀，自己刚刚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会懊悔这样。
有可能觉得，哎呀，我还把人家损了一下哈，人家那么
对，
看，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有可能，有可能。他后面这句话哈，你从哪里知道我呢？到底拿但业认为耶稣知不知道他？刚才帮你是说，他觉得他很高兴耶稣真的认识他哈，那他跟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你可以知道耶，他在想什么呢？”
我觉得他在想，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你怎么知道我的里面呢？对，我觉得他在想这个，所以他才说，我觉得他问这句话的时候，肯定都比较没有底气，有点试探的。哎呀，有点小声的，你从哪里知道我呢？
你会发现拿单页跟人家对话总是没有对起来。所以
对。
说，你来看那个摩西，还有众先知讲的那一位，他就哈拿撒勒出什么好的？然后耶稣说你是真以色列人，他说啊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们了解到我在体会
是，
页的那种回话哈，就是总是对不起来。然后他在这里呢，开始对耶稣有一个好奇，哎，那你怎么知道我是心里面没有诡诈的呢？一个心里面没有诡诈的人哈，如果他真的没有诡诈哈，人家说他没有诡诈，他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啊，师母，你再说一遍好吗？不好意思。
如果他心里面是很单纯、没有诡诈的哈。当别人夸他的时候，我是认为哈，对他来讲不是夸奖，就是这样，不是应该就是这样吗？做人不是应该就这样吗？你懂我意思吗？
明
别
白。
闷在心里面不敢讲，拿撒勒哦，一下就讲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拿单叶这个人的特性很特别。一方面，当耶稣说你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们知道耶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他不会用技巧，他不会用想要，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不是说他要吸引拿但业哈，但是耶稣没有因为他讲的那一句话被冒犯，反而把他更拉近到对他的心讲话。我的感觉啦，哈，我对于拿单，我是认为他根本不晓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很就像耶稣讲，他是很没有诡诈的，所以当耶稣讲他是没有诡诈的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呢？哦，你怎么认识我啊？你怎么知道我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一家，你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了解，了解，是吗？
呀，他对上的不是。耶稣在夸我，他马上就说：“哎呦，啊，你怎么知道我呢？”他没有重点，不是放在我是不是有鬼差，我是不是那个
对
被，
对对，
而是说啊，他现在的重点在哪里？在耶稣。其实他整个重点都在耶稣，一个是把他 把它定位到摩西跟先知讲的，这个是腓力讲的。拿但业马上想到他的背景、他的父亲、他的养父，还有他出生的地方，然后又马上说：“啊，像你这样的出生，啊，你怎么会了解我？怎么会知道我？你从哪里知道的？”啊，这是我看到的拿但业的个性的哈。我觉得每个个性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拿但业呢，到最后他的表白，耶稣他的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等于说我被注意到了。好，在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在无花果树底下，对于那个时候的拉比的他们的文化背景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个，有可能是在那里受教，受老师的教化，就像或许啊，施洗约翰就在那里教他们啊，如果他是他门徒的话，啊，还有另外一个，在无花果树底下是在默想真理。有这个意思，对于他们犹太人的文化，我们不知道他们有这个意思，这是背景的问题哈。那耶稣特别提到这个的时候，是跟信仰有关系的。比如说，他很愿意学习，然后他也用一些时间在想神的话。好，他说你在那里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耶稣是在观察，就他找到腓力，所以马上。现在对起来了，拿单跟耶稣对起来了。哇，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我觉得他的就像那个谁啊，那个要摸耶稣的钉痕的那个叫什么？
多马，
多马 ，OK， 多马。你看他说他要摸那个钉痕，没有摸到他不信，他也没有摸啊。他马上就跪下去，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我的主，我的神。我们认识耶稣一定要到这个地步。你是神，你是我的主，而且你是我的救主。没有你的话，我就没有今天。不但是我的救主，而且你是我的王。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掌权。而且我愿意把我的主权交给你，所以我们面对形形色色不同的特性，包括我们自己。我在想，如果没有刚才有一那个神也讲到，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是不明白我们自己的，我们好像似懂非懂的哈。有时候对我们自己是不了解的，但是我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个也在生气呢？为什么这个也会让我心乱呢？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心。不要以为神看到我们都是很糟糕的哈。你看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耶稣认识他，而且耶稣看到他很让他觉得很欣赏的地方。记得吗？那个年轻的官，当他找耶稣的时候，福音书里面只有一本哈，一本不是只有一本同样的共观福音有一本提到耶稣看见他就爱他。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其实神注意到我们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从什么时候看到你的？从你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们，就认识了我们，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比我们更知道我们可以在他的让他做主的下面，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样让他讨他喜悦的人。不要老是觉得耶稣神好像总是在抓我们的把柄，总是我们自己好像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做不来的这个失败罪恶感哈。这是主耶稣对拿但业的表达。那他对你会有什么表达呢？拿但业说，你怎么知道我啊？终于想通了，特别他提到说你在无花果树下面的时候，你有渴慕，你在追求的时候，他马上变成从他的 他的背景，他的家世，跑到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是我们认识耶稣，最终一定要把他放在那个位置。当然，耶稣容许我们成为他的朋友，他说我称你为朋友。所以耶稣对我们的那种善意，那种友善，我们还不认识他，我们还抵挡他，我们还很无知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表明出来。还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到这里啊，我们已经看到从约翰，施洗约翰的他的信息，然后他的门徒就跟着耶稣，因为门徒跟着耶稣，家里的人也兄弟也来。一方面耶稣也自己去找，自己去找腓力，然后腓力马上就去找拿但业，他们有不同的表达，他们对耶稣有不同的认证，但是都是从一个见证人而来，从施洗约翰而来，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就连续的马上跟着耶稣同住同行之后呢，他们都要成为各有各的神所给他们的分派给他们的使命的这样的见证人。那他们刚开始跟耶稣的彼此的认识很有意思，每一个都很有意思，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啊。还有没有谁到这里要表达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回顾一下当我们从我们开始有人跟我们传福音，还是我们刚开始怎么样在面接受或者是质疑这些人家传的这个耶稣的事情的时候，到现在我们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在服侍了。这些每一个历程，刚才我们提到过去哈，现在都会成为过去，可它是连接起来的。好像在我们好像在演一出我们的人生的戏，或者写一本我们生平的这样的一些篇章，一页一页的过去，那些都是串在一起的。而神就从一开始他就是执意要救我们，要拣选我们，要带我们，到今天我们还在跟他走，跟主走，我们需要就是忍耐到底，然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的四周围一定也有很多这些受你影响的，不管他们有没有接受，你一定会接触一些人，这些人知道你是信耶稣的，那什么叫信耶稣，然后看到你信耶稣的生命是什么，这个都是公开的。那我们跟耶稣的这个遇见呢，都很奇妙，都非常奇妙，都是可以唱一首很美的歌啊，就像在那个启示录里面，他说有一种歌是只有你能唱的，别人不能学的哈。你跟主之间的这样的歌，
师母
是，请讲。
你刚刚在耶稣对拿但业的反应，我觉得有点触动我，就是拿但业其实是很冒犯，也很就是有那种轻蔑的态度。其实如果我是耶稣的位置，我觉得可能会不舒服。如果他那会在我的小组的话，我能接受，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我，但是我觉得你又不接受，你对我看不起，那你来干嘛？我可能会这样想。但是耶稣他对拿但业的那个反应，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我，就是他去鼓励，就是对表达拿但业对拿但业的认可，他的那个角色是不一样的，他讲话，所以后面拿但业的反应他会变了哈，我觉得拿但业一定很受益，就在这个和耶稣的这段对话里面，拿但业一定很受益。 你想他前面还讲了那样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想什么就说什么的一个人，就是他确实可能没有什么藏在心里的，但是他讲的这个对耶稣的这种很冒犯、很轻蔑的这种看不起的这种这个话语的时候，但是耶稣却还耶稣不计不但不计较，反而还来肯定他，然后还鼓励他。我觉得是有对他的鼓励的，就是对他的认可，
是的，
作为一个当时的一个耶稣，一定是一个夫子的角色。我们暂且不说他是不是神的儿子，但是就大家也没有这种认知。但是对于夫子，就好像是老师的角色，老师反而不但不计较、不生气，然后没骂你都不好那个了，反而还来肯定你，还鼓励你，因为他对这个拿单业的这个认可。这个是极大的鼓励的，对拿单业来说，所以这个反差是很大的。我想拿单业才不会跟耶稣对上话，他才会比较好奇的是，耶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你怎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他这时候他对他的震撼是关注到你是谁，而不在于你，不在于去想说，哎，跟耶稣对上这个话，因为对他来讲很大的触动，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是我刚刚非常非常受感动的地方，就是跟耶稣效法耶稣，就是在服侍人的时候，真的是他没有自己，他而且他怎么他是就是为父的心肠，父亲的心肠，怎么讲呢？就是让这个孩子能得益处。我分享完了。
好的，好的呀。那接着你分享的哈，我再问一个问题哈，你们觉得耶稣的心里面有被冒犯吗？
我个人倒觉得耶稣没有，因为他不是，他既是人也是神，所以呢，我们如果用我们的心理来，那个度量神呢，我觉得就有点，像我们如果是做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像我们刚信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状态，包括我们后面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圣灵的同在，或者是没有被重新塑造。那种话，没有被造就哈，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会就很骄傲的，就觉得遇到这样的人的话，会觉得很冒犯的，怎么你会这样冒犯我呢？而且呢，就是我们也没想到，就是有时候就在传福音过程中，别人说，哎，你信的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呢，你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或者是各方面的，他说你的信仰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特别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难处的时候，人家就会在周边就会想，哎，你信你的神，怎么你还会遇到那么多的难处？因为人们的观念就想，你信的神应该是给你好处的，不会有给你困难、难处的时候。但是呢，那是因为很多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当然，我觉得耶稣的话，就是说他刚刚姊妹讲的这个就说是我们的心。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在传福音过程中，我们会有这样心态的。我就觉得是按我自己的心态来度量的话，我就觉得会觉得别人冒犯我。但是我觉得，姊妹最后讲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效法耶稣，这就是真的就是在要活出基督，活为主而活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就说会就会不觉得冒犯。真的就觉得主就要背着，主已经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了，我自己要背着这个十字架来前行。所以我想讲，我倒觉得，做人来说是会觉得冒犯，做的耶稣的话不会觉得冒犯。
好，在这里我有一个观点哈，耶稣完全的人，所以他也有完全，他有人性，哈，在希伯来书说他凡事也受过试探，重点在于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人。那如果说他这个人性里面呢，没有办法胜过试探的话，那，因为我们有人的这个罪性，好，那我们就会罪性里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自卑感呐、或者是我们的骄傲啊，我们就很容易会被冒犯啊。那 耶稣被冒犯的时候，他是有表达的，比如说像被那个犹太人冒犯，他也有表达的哈。那在这里呢，我个人是觉得说哈，你们讲的我都了解哈，我没有说谁讲的怎么样，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哈。我觉得我们个人从这里来学习哈，其实耶稣本身在这里呢，也是一个见证人，他要见证谁？他要见证他的父亲。所以他所表达出来的，刚才有提到父亲的爱，有我里面有提到哈，然后父亲的特性是什么？他的性格是什么？爱的话就是没有条件的爱，公义的话就是没有讲情面，没有打折扣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